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8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闭幕时未能就领袖宣言达成一致，中国官员被指强闯东道国外长办公室。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新上任的总统萨利赫表示，由于前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中国债务，目前国库空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中央情报局对记者卡舒吉杀害事件做出了结论的报道非常不成熟，称他会下个星期收到一份完整的报告。美国与盟国日本等国家表示要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新的电力供应系统，这被认为是美国与盟友联手抗衡中国在南平洋加强对抗衡中国在南平洋加强影响的最新举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闭幕时未能就领袖宣言达成一致，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天11月18日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 APEC 峰会的正式闭幕词。观察人士说，由于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和发展模式上激烈交锋，导致拥有21个成员国的亚太经合组织首次不能在峰会闭幕时发表共同领袖宣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因为领袖宣言的措辞希望见到东道国的外长，但在被拒绝后一度强行闯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办公室，最后在保安人员到场介入后才离开。报道说，这不是中国代表团在峰会期间首次对东道主官员和工作人员的欺凌。在峰会期间，美中两方双方激烈交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六抨击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称这是保护主义注定失败。美国副总统彭斯随后则抨击中国对外大举贷款，令其他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警告会美国会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新上任的总统萨利赫说，由于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中国债务，目前债国库空虚，新政府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萨利赫星期六宣誓就任后说，当我接过总统职务时，国家的财政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萨利赫的团队在接管政府时被前任政府告知马尔代夫欠中国15亿美元的债务，但是他们担心欠中国的债务还远远不止这个数额。在人口只有40万的印度洋小国马尔代夫，15亿美元已经是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4。在亲北京的政治强人亚明的统治下，马尔代夫与中国签署了多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机场改造、连接机场与市区的跨海大桥以及大片住宅区的建设。萨里赫在就职后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些项目因为政治原因被实施，而且亏损严重，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信马尔代夫新政府正在向印度和美国寻求援助，渡过难，以渡过财政难关。 正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政策导致一些地区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称美国能为该地区国家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共创繁荣为原则，并以创造当地工作机会为特征的发展援助模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 APEC 工商领袖会议时发言时，拒绝接受债务陷阱的说法，坚持称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政策是为了与地区和世界共享经济发展的机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对美中贸易争端表示，中国想要达成协议。白宫官员表示，这是总统在表达乐观的态度，而一切仍待在20国峰会特朗普习近平会谈时决定。另外，美国一名法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跟白宫的官司做出了裁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详细情况。
但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五中午突然把记者叫到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因为呢他必须要来签一个这个白宫没有宣布的一项的活动，也就是要签署这个网络安全的法案。那么在签署完法案之后呢，这个有记者询问到了下个星期的特席会当中将要怎么样跟中国来谈这个贸易的问题。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重复了他之前对中国贸易不公平的说法，不过呢也说了他认为说中国想要达成贸易协定。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你知道中国想要达成一项协议，他们送过来一份清单，列举了他们愿意做的事情，那是一份很长的清单，但目前我还不能接受。不过在关于中国方面，我想我们做得非常好，我很尊敬习近平主席，很尊敬中国，但中国许多年来都在占美国的便宜，这点朗强森参议员或许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他非常相信我正在做的事情。我想他们将会来，而且我们将会打开中国，并且让事情更公平，因为现在并不公平。他们跟我们做很多生意，但我们却不是，这样不行。而且他们还有很高的壁垒，他们对我们收取巨额关税，但我们却没有对他们这样做。但现在都在改变了，我们已经对价值2600亿美元的商品苛征关税，如果我们想要的话，另外还可以苛征2670亿美元。我们可能不需要那样做。中国想要达成一项协议。
是的，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说呢，中国想要达成一项协议，并且说呢，有可能不需要在另外课征关税之后，美国的股市就应声上扬，因为大家本来都很担心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会影响到股市。那不过呢，之后白宫的官员呢，在接受 CNBC 的白宫记者贾维斯的采访的时候呢，他们却告诉贾维斯说呢，他说当总统说美国可能不会对中国课征更多关税的时候，只是对正在进行的与中国的谈判单纯表达乐观态度。那白宫官员也说呢，不要对特朗普总统所说达成贸易协定一事做过度的解读，一切呢还是要看下个这个在月底的时候，在这个20国峰会的特席会上面到底能够谈出什么样的成果。乔战。
是的，姚毅。那我们同时也知道，这个一位由特朗普总统指派的法官星期五是做出了一项判决啊，是裁定白宫必须要恢复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的白宫记者证。那么能否请你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呢，这个上个星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是被大家来谈论的一个事情呢，就是 CNN 的记者，他因为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呢，在中期选举第二天的这记者会上，向特朗普总统提问之后，结果遭受了这个白宫撤销了他的白宫记者证，认为他的行为不当。那么呢，之后 CNN 就提出了法律诉讼来状告白宫。那他们的理由呢，是引用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当中所保障的 言论自由。那么呢，就在这个今天星期五，这个由特朗普总统所指派的这名法官，他叫做提姆西凯利。那么凯利法官呢，其实他刚好以之前也是特朗普总统来指派的。那么呢，他做出了判决，判决当中他认为说白宫违反了宪法的第五修正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第五修正案呢，是为了要来防止美国政府滥用权力。那么呢，法官认为白宫撤销阿科斯特白宫记者证的一个做法呢，并没有依照正当的法规程序来走，因此违反了第五修正案。那么这样子一个做法呢，让双方，也就是让 CNN 本身以及白宫方面呢，都有自己的空间来解读。白宫方面就说呢，你看我们并没有违反第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那么 CNN 方面则是认为说呢，这个白宫方面已经败诉了，他们的这个记者呢，这个能够成功的回到白宫。那事实上呢，这个阿科斯塔就在中午的时候成功的回到了白宫，那受到很多媒体的这个团团围起来的发问，甚至有媒体问他说呢，这个对未来的记者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那么对此呢，他就有说，他说希望所有的记者呢能够秉持自己的本分，然后好好的做事，他只希望这个样子而已。那么在今天呢，特朗普总统也对这个 CNN 记者以及法官的判决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We're setting up a certain standard, which is what the
我们正在严拟一些标准，那是法院要求的，永远都新闻自由，永远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过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可以选择离开。你知道，如果我们觉得事情没有被好好的对待，我们的人没有被适当的对待，我们总是有离开的权利。
是的，那么在法官判决了之后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马上发出了白宫方面的官方声明。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今天法院清楚表明，宪法第一修正案并非是进入白宫的绝对保证。针对法院的判决，我们的回应是将会暂时恢复那名记者的白宫记者证。我们将会进一步严谨规范以及程序，确保未来的记者能够公平而且有秩序。在白宫里面必须要有礼貌。那我们知道呢，之前这个白宫记者协会呢，是表态支持 CNN 的这个诉讼的。那么今天呢，白宫记者协会也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白宫记者协会欢迎今天的判决，在判决当中，法官清楚裁定，白宫不能武断地撤销白宫记者证。我们感谢所有在近日为了自由独立新闻媒体在我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挺身而出的新闻机构以及每位记者们。那么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所提的这些所有很多的新闻机构呢，其实陆续有很多的这个新闻机构已经表态支持 CNN 了。那包括呢这个保守派的媒体这个福斯新闻网，那么呢还有这个美国所谓的这个三大新电视网，也就是美国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包括像美联社、彭博社、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报、华盛顿邮报、 Political 等等呢，各个大小的这个电视、电台、平面通讯社以及网络媒体也都已经出面声援 CNN。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中恢复高层贸易谈判之际，中国方面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一系列愿意做出让步的领域。这是美中两国元首在11月末20国峰会上举行会晤之前，双方能够化解紧张经贸局势的一个积极信号。但是也有分析认为，中方的这些提议仍然与美国的要求相距甚远。美中能否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取得更多的共识，从而让美中贸易战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分析。
所谓这个书面的回复呢，实际上确实是像您刚才提到，就是昨天，也就是星期三11月14号的时候呢，这个路透社最早披露出来这样一个消息，是说呢，中方呢向美方呢就美方所关切的，也就是说在5月份双方谈判时候，美方提出了一个长长的一个清单，一个要求清单，需要要求中国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哪些地方要求进行修正，这样的一个清单呢给予了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但是呢，这个回复的内容，我们现在具体内容，我们现在并不得而知。那么，记者呢，才就是 致函了这个中国的商务部，因为中国商务部昨天有一个记者会，那也向这个美国财政部纷纷去质询，去这个到底存不存在这样一个书面的这个回复，回复内容是什么，但是双方都没有给予一个回应，都没有说。但是呢，据这个路透社今天有一个后续报道，还有就是彭博社今天也有一个报道，那都是援引了这个知情人士的这个一个话说呢，就是披露了一些内容，就认为这个书面回复呢，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新的那个内容，那基本上都是这个中方过去所提出的一些承诺，或者说中国已经开始做的一些改革措施，只是把它重新再重申了一遍。那就比如说呢，就是说，比如说在中方呢在市场准入方面给予了一些小的让步，就好比说这个中国呢可以在某些领域允许这个外资的这个控股比例或者占比呢能够有以提高这个上限。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五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提出了一些很长的一个问题，这个要求清单呢，那归结起来的话，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就一个是要求在中国呢，在2020年底之前呢，减少把这个美中的贸易赤字是大幅度削减一个2000亿美元这么一个幅度，还有就是说对中国制造2025的一些产业政策，比如说对这个某些高科技领域的进行一些补贴，还其他措施予以修正等等，这样其实这样一个清单的话，主要涉及到就是一个在这要求中方对美中贸易失衡方面的一个结构性做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清单呢并没有按照这个知情人的话说啊，按照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路透社的报道来看的话，还没有就是说能够有这样对这个结构性的要求，对于美国一个核心的诉求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
尽管没有像这样非常具体的或者是针对这个美国提出的要求做出这样具体的这样的书面的回应，但是即使如果是真的是有了这样一份书面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话，这就说明现在双方的这种谈判已经又重新这个启动了。这是否说明美中在不久的将来啊，未来达成这个贸易协议，结束这个贸易战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那么观察人士怎么分析？
这个观察人士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这既有好的一点，也有不好的，也有消极的一点。那积极的方面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回复的话，那个双方呢，在特别是高层级的一个接触和高层级的一个会谈，就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在五月份那个谈判破局之后呢，这个美方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做出正式回应之前，美方是不打算跟中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一个谈判。但是现在来看到，虽然这个双方的差距还有很远，那特别是涉及到这个中国的产业政策方面的这些诉求还无法实现，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清单，有了这样一个书面回复的话，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谈判代表团就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清单为依据，为一个起点进行所谓的讨价还价。但是呢，它的这个消极的方面就是说，由于时间非常紧迫，那离这个 G20 的峰会大概还有这个2个星期左右的这个时间，那双方可能很难在特别核心的这个领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或者达成这个妥协。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啊，有的分析人士就认为，就是说在 G20 峰会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这个峰会的时候，双方有可能达成的一个休战的这样一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可以同意暂时不对这个彼此的更多这个货物加征关税，那么给各自的这个代表团的更多的时间进行更多的这个沟通和这个协商和谈判。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是好，应该说是喜忧参半吧。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白宫内部啊，现在看到一些报道或者一些迹象，这个白宫内部啊，就是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摩擦啊，贸易战也好，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立场啊，就是一是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叫纳瓦罗，他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他警告华尔街了，说这些大的金融企业啊，你们不要插手美中贸易谈判。
是，
但是现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谈判代表是财政部长姆努钦，
对，
而姆努钦呢，原来是华尔街的人，
是，
那么这说明是他们这个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白宫的这些高官，经济高官的这种分歧，对美中这个贸易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简而言之，就是说这样一个分歧仍然给这个美中 谈判，或者特别是这个化解这样这次这个纷争的话，是存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上次其实这个财长姆努钦跟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双方就认为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认为这个贸易战可以不打了。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白宫这个鹰派人士，也就是包括纳瓦罗，也包括就是美国贸易代表那个莱特希泽，对于这样当时对于中方的提出的一个协议，所谓用美方的说法是一个采购协议，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贸易问题的那么一个协议，是非常不满。那最后呢，也因为他们的影响，可能是这个因为他们的影响，所以这个特朗普总统最终呢就是没有批准那样一个协议。所以很显然给这个这次谈判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那显然来看的话，这个纳瓦罗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过去这个特别是华尔街这些大的投行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一个主导，对于美中的贸易之间的一个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所以他特别希望提出的就是说，希望这回就这次谈判的时候，或者这次美中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些大的投行不要站出来去阻挠这样一个谈判。但显然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就这个另外一派，特别是财长姆努钦，也还有这个库德洛，就是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来看的话，这样一个言论有可能对于长远来看，对于美国的经济的走向，还有这个全球贸易体系是不利的。所以他也是在周二的时候对这样一个说法进行了一个抨击。
林峰，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假如这次这个美中能够达成这样的某种妥协，那么将来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在未来或者中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向？
如果真的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至少来看的话，从在短期来看，可以维持住这个美中关系不至于进一步的一个大规模的恶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美中关系是已经处于一个转折阶段，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或者说在某些领域是一种对抗的形式呢，已经是不可避免，或者说是不可逆转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但是如果双方这次能够把这次的这个贸易关系、经贸关系也能够稳住，双方不再彼此加征关税的话，应该说能够在短期内让这个双方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能够有一个松口气，有一个缓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彭斯敦促东南亚国家联盟推进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但是东盟国家已经知道原先看似即将完成的有关行为准则的交易，如今面临三年的艰难复杂的谈判。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和张荣香分别从台北和新加坡发来了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东南亚地区国家必须能够勘探和开发自己的资源，在自己的水域航行。然而，鉴于中国迅速扩大的在南中海人工填海造出的小岛上建筑，以及其中一些是用于进行军事目的，东南亚国家难以在自己的水域航行或开发自己的资源。最终敲定南中海行为准则花的时间比以往想象的要长，因为主权之争很复杂。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南中海主权有争议的中国和东盟国家，在2017年结束的时候以为今年就可以通过行为准则。该准则将详细规定如何避免事故，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1974年和1988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海发生多起造成死亡的冲突。分析家们认为，中国和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的初步谈判显示了有关主权的棘手问题，能源勘探和解决争端机制也有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13日表示，期望在2021年到来的时候会有结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属下的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格里高利·柏林说，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分歧仍然很大，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讨论最棘手的问题，如地理范围、资源共享的细节或争端解决机制等等。 中国跟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都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海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中国和台湾对几乎全部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上百万的渔民和货船以及主权声索国的海岸警卫队使用这一海域。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说，美国鼓励东盟追求有意义的和有约束力的南中海行为准则。中国和东盟去年开始谈判，今年八月批准了谈判文本草案。中国总理李克强所展望的未来三年的谈判中，中国和东盟将密集谈判如何在法律上或政治上解决任何事故，在争议海域的油气勘探问题，据信也在谈判的议程上。2014年，越南和中国船只在有争议的海域相互冲突，在此之前，中国准许一个钻井平台停靠在越南东部海域。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研究教授胡义山说，
This sort of verging on issues of sovereignty would pop up, and whenever they pop up, negotiators would need to go back.
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研究教授胡义山说，这种触及主权的事情会经常冒出，在冒出的时候，谈判代表需要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进行磋商，因此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最棘手的问题现在看来是如何行使这一准则。一个国家承认对某一个海域的主权有纷争，意味着该国可能不是真正的主权所有者，这会跟该国的外交政策冲突。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的研究员查勒姆·帕拉纳帕说，
I think in the past it always been the scope of the code of conduct where it is going to be.
他说，我认为在过去的谈判的要点一直是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彭斯副总统星期五说，南中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华盛顿对南中海没有主权声索，但是彭斯说，美国将在国际法许可的范围内，在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要求下，在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东盟和中国自从东盟1996年提出倡议之后，就南中海行为准则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谈判。一些分析家说，中国一直在拖延，但是在2016年之后回心转意。在此之前，一家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判定中国对南中海 90% 的海域提出主权声索是没有法律基础的。柏林说，中国在谈判文本中加入了许多毒药条款，因为中国知道东南亚那些主权声索国不会接受。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也加入一些相关国家难以接受的东西。中国的海域声索范围几乎抵达印度尼西亚和的纳土纳群岛。亚洲海事透明研究所10月11日发表的评论说，为了通过那项行为准则，所有各方需要拿出巨量的创造性和政治意愿。台湾淡江大学研究教授黄正介说，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在2021年到来的时候达成行为的准则，可能是中国告知东盟他愿意接受一个时间表了。
For me, I look more on the side of setting up an end date or deadline for signing.
黄正介说，对我来说，我更看重签署行为准则的最后的期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张荣香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上承诺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安全。他表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介绍有关的情况。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新加坡对出席东盟峰会的各成员国领导人说，美国决心确保东盟国家主权安全，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他说呢，每个国家都必须尊重邻国主权和国际准则的秩序。彭斯副总统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中国，但这番话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以及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彭斯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和持久的。他强调，这些国家不论面积的大小，都应该得以在印太地区繁盛。下面我们来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Like you.美国和你们一样，寻求印太各国不论大小都能繁荣昌盛，守护好自己的主权，对我们的价值充满信心，并且一同成长壮大。我们都同意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
彭斯副总统表示，美国已采取行动促进这一愿景，包括逐步带动私人投资基础建设项目，以及寻求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他说，美国寻求合作而不是控制该地区，美国与区域国家并肩维护航行自由与主权安全。来听彭斯怎么说。
我们的伙伴关系包括对朝鲜施压的行动，消除地区恐怖主义的合作，以及致力于坚守海洋和天空自由的承诺。我们肩并肩地与你们一起维护航行自由，我们还决心确保你们国家主权边界的安全，这包括陆地、海洋和数位化世界的主权。
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损害了他们的主权。不过呢，出席峰会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是现实，美国和其他各国都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存在，来避免因为摩擦而出错。彭斯副总统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出席了这次东盟峰会，两人没有在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不过媒体拍到他们在会议的间隙有短暂的交谈。据《纽约时报》报道，彭斯副总统透露，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在这个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起有关对朝鲜制裁的事宜，讨论中国能在执行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此前一份来自美国国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可能软化对朝鲜的制裁。彭斯副总统还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他说文在寅保证韩国会在朝鲜问题上继续紧密地与美国合作，并执行联合国所有的对朝制裁政策与方案。彭斯副总统预告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正在安排中。彭斯副总统表示，东盟各国领导人展现了对特朗普总统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热诚。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在与各国领导人一对一正式和非正式的交谈后，特朗普总统建立的联系以及各国领导人对总统有关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愿景所展现的热诚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很早以前就说过，美国优先并不代表美国独行。
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峰会后发表主席声明，对南中国海相对问题表达关注。声明说，东盟领导人注意到对在南中国海填岛礁以及其他活动的一些担心。东盟领导人认可东盟和中国在尽早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欢迎双方在合作上的改进。声明还提及了日本和美国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而东盟领导人同意在以东盟为中心基础上，就这些倡议探索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各界探讨未来五年国际基础教育援助策略。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务院教育官员与相关企业和组织探讨了美国在未来五年国际基础教育援助的策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直介绍有关的情况。
今天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这场活动呢，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务院教育方面的官员和美国的和平护卫队和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组织探讨美国未来五年对其他国家进行国际基础教育援助的策略。那与会人士是提到，全球现在正在面临学习危机。据统计，全世界有2亿6300万青少年没有上学，特别是在有争端和冲突的地区，比如说像索马里。而许多的孩子流离失所，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和生存能力。这不仅仅会使他们个人发展受到阻碍，也会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造成威胁。那美国现在是在和90多个国家进行合作，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国家的青少年获得基础教育的权利，并且提高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就业率。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就提到说，教育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他是这样说的。
I think there is a growing and increasing recognition, as Nelson Mandela said, that education is the greatest way to change the world.
我认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纳尔逊·曼德拉所说的教育是改变世界的最佳方式。我认为人们真正理解到教育是实现我们所有发展目标的基础，它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基础，因为受过教育的社会更和平、更稳定，是美国更好的贸易伙伴。当人们接受过教育时，会把世界变得更稳定。
那中国也是在进行的一带一路项目的所涉及的国家进行教育合作。那当被问及这与美国的国际基础教育投资有什么不同的时候，美国政府独立的这个外援机构叫做美国千年挑战公司的负责人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I guess I'd say that the fact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nvests so heavily in human capacity building is actually something that
事实上，美国在人才能力培养方面投资巨大，是我们不同于其他捐赠国的方面。我们致力于真正培养这个国家的当地人才能力来帮助我们做这些工作。我们也在这些方面与这些国家合作，所以我们的项目都跟这些国家的教育部和私人企业合作完成。
那与会官员也是表示，美国对国际基础教育援助在未来几年将关注于伙伴国的儿童营养健康，为学习提供安全的空间，帮助伙伴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教学体系，加强数据系统，训练教师，以及帮助确保教学材料的提供。他们说，美国援助的目标是使这些国家能够最终独立进行完善的教育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中央情报局对记者卡舒吉杀害事件做出了结论的报道非常不成熟。他说他下个星期二会收到一份完整的报告。美国媒体稍早前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是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了记者卡舒吉。特朗普总统星期六，也就是11月17日，在加州访问的时候对媒体说，媒体的有关报道有可能是对的，而星期二的完整报告将会详尽的解释谁是凶手以及智起谋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评论前的几个小时，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尚未就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死亡问题做出最后的结论。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政府决心将那些对杀害负责的人绳之以法，目前仍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美国政府这个星期制裁了17名涉嫌与杀人事件有关的沙特官员，不过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要求白宫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减少向沙特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迄今不愿意减少对沙特的军售，他曾谋求跟沙特更紧密的关系，以应对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并扩大美国与沙特的军火交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上个星期六在一个论坛上说， 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扮演着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的角色，并期待这个角色会继续下去。美国与盟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承诺为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展电力事业，这一行动被广泛解读为美国联手盟友共同抗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加强影响力的最新举动。四国领导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天，也就是11月18日，在墨尔斯比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期间签署了一项电力发展协议，在未来10年内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民众提供电力。代表美国签字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签字仪式上称，这是一次历史性事件，展示了美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对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承诺。中国安徽芜湖人民法院11月30日以制作和销售官方所谓的淫秽出版物的罪名，判处一名女子10年6个月的徒刑。有关的消息曝光之后，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强烈的愤慨。官方的芜湖广电生活频道星期五11月16日报道说，笔名天意的作者书写和销售所谓的淫秽出版物的案件得到了中央部门的重视。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当局的这种在他们看来是惨无人道的残暴刑罚表示强烈的愤慨，认为这样的判决是典型的专制独裁的有权任性，跟理性、法律、人性、法治完全背道而驰。一个网民说，几年前贩卖一些港版书可以被判5年，如今出所谓的淫秽文、淫秽书被判10年，而另外有两人囚禁2名女童做卖淫用，判刑才1年多，为什么？因为后者不过是韭菜两条命，无足轻重，前者是文化出版无小事，关乎党国本，关乎国本，杀无赦。另一个网民说，囚禁女童1年半，强奸3-5年，杀妻6-7年，写小黄文却要判10年，这个妹子太可怜了。眼下中国的网民在传播中国著名社会学学者李银河的声明，声明表示不认同当局对所谓的淫秽出版物的定性。声明说，淫秽品的消费是成年人的权利，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性活动本身并不是伤害人的，淫秽品不过是性的文字或影像的表达，它也并不是伤害人的。世界各国的扫黄举措不过是做到禁止青少年消费淫秽品的程度，绝对不会剥夺成年人消费淫秽品的权利。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网络管制部门在大力删除李银河的声明，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对网民的强烈谴责不予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对美中贸易战前景做了积极的评价，拉高了美国股市和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并收窄了与纳斯达克的跌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股市开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都在跌，但是到了中午大约12:30左右，道指一跃升了200点。据 CNBC 和其他的报道说，那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呢在白宫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对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做出了比较积极的评价。当时呢，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呢，道指应声涨了202点，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0.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也由负转正。 但是随后白宫官员呢就出来对总统的积极评价呢降温，说总统仅仅是表达了对美中谈判的乐观，投资人呢不应该期待双方会立刻达成一项协议。那么今天在这个四点钟华尔街这个股市收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是涨跌互见，道指呢是涨了124点，涨幅为0.5%，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6点，涨幅为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收窄了这个跌幅，跌了11点，跌幅为0.15%。那么现在这个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周以来，道指、标普500指数呢，在过去的5天里面呢是有3天在下跌。那么礼拜四跟礼拜五呢是上涨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在过去的5天里面呢有4天下跌，道指一周来呢跌了500多点，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37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一周来呢也跌了100多点。近期以来呢，激烈震荡已经成为美国股市的一个新常态。有专家认为，原因之一呢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包括中国、日本、欧洲和全球新兴市场的经济回落，这最终呢会影响到美国。那个这个信号呢，就是大宗商品的下跌，石油下跌超过了25%，已经处于熊市状态，是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抛售。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呢，是投资人担忧美中贸易战会出现意外，而且这种可能性呢，似乎是越来越大。专家对即将在月底20国峰会期间举行的特朗普、习近平的峰会的估计呢，是虽然贸易战有可能会先暂停或者是不再升温，但是美中之间重大核心问题仍然无解。这可以从双方不断释放出来的很不一致甚至矛盾的信息中看出来。那么未来会影响美国股市的因素呢，还包括了美联储加息，它会使更多的资金从股市和债券市场撤出。美元走强，它会使得美国公司在海外赚钱更难，并拉低美国的出口。强势的美元呢，也会促使包括石油、铜和黄金在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疲软。很多专家预测2019年投资人将会看到更多市场的跌宕起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的中期选举刚刚举行过，民主党赢得的众议院议席增加，但是共和党仍然控制着参议院。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举行的研讨会上，专家们表示，在新一届的国会里，两党在外交政策上仍然有党派分歧，但这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合作的空间。有关的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给我们做介绍。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本星期举办的研讨会，与专家专家讨论新国会可能面临的外交问题，还有新国会的外交政策走向。关于这次中期选举结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人谢佛Bob Schieffer 在会上提出，这次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走的席位是自从1974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 Richard Nixon 水面事件辞职后的选举以来最多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会与政府部主任路易斯·劳特 Louis Lauder 表示，2016年大选后，该中心想知道美国是否正在变得更倾向鼓励主义，因此做出了美国国会议员外交政策倾向的研究项目。研究的结果令他很意外，我们来听听他的发现。
We looked at this, the current Congress, we found.
我们看了现任的国会议员，发现大部分我们采访的50议员里的45议员都是属于那两个比较国际主义的派别。虽然他们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三个派别里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人，这就说明国会还是想跟世界接触，而且外交政策不是固有党派分歧的问题。虽然有党派的争论，但外交政策这个领域本质上并不是造成两党分歧的议题。 所以将来就算在分歧强烈的环境，仍然存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的机会。
老特还表示，虽然两党时常对如何应对安全问题有分歧，但在国家潜在的威胁问题上，两党还是有一些共识。
But there's still that found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hat means
还是有个那个基础层面的共同理解。这意味在有些问题上我们有合作的机会。我认为两党最有机会合作的议题，也包括和行政部门的合作，就是在中国议题上。美国面临跟中国竞争所带来的挑战，这个涉及到很多领域，也日益成为影响国内政治的议题。
在另一个方面，甚至由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倾向推动两党合作的例子，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海瑟康利 Heather Conley 做出这样的观察。
我从来没想到，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国会议员会感到需要立法防止总统决定让美国退出北约，但这确实在立法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两院星期三同推出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不过国会是否有机会能在本届会期期间通过这一法案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这届的国会呢，也只剩下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那么下个星期呢，则会进入到这个感恩节的休会期间。那国会将休会一个星期。那么在12月中之后呢，这个国会又会再进入这个圣诞节的两个星期的这个休会假期。因此呢，国会要在这个会期通过这个星期三所提出来的这一项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呢，其实有一定的相当的这个难度。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这项法案没有办法在这一届的会期通过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明年的1月1号新的会期开始之后，新国会也将会重新来过。那么稍早呢，我们是有机会采访了在民主党方面在参议院里头推出这项法案的这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同时也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他则是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呢国会当中能有足够的支持和共识来推动这项法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还有三周，我希望这件事足够重要，这应该要被重视。我希望我们能取得这样的共识。
是的，我们知道呢，有关这个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呢，可以说是受到国会方面相当高的重视。这项法案呢，在参议院里头有15位的参议员联署签名来这个支持。那么同样的，在众议院里头也有9位的这个众议员来联名支持。因此呢，可以说是在国会里头获得了两党相当高的一个共识。那么这个有机会在这个今天稍早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机会这个询问了这个推出这项法案的参议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他则是向我们表示呢，他认为呢，这个除了这项法案之外，他也正在考虑以这个国会所通过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这个设法要这个制裁有关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员。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卡拉。
谢一华，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底登场的20国集团峰会上进行一个会面。那么现在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还在持续进行，对于美中领导人能否在这次峰会上达成任何的共识或者是协议，国会方面有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是的，白宫的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委员会主任呢库德洛在星期二也已经证实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这个月底在这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所进行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上面呢进行会面。那么据报道呢，中国方面也已经针对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个贸易改革的要求做出了这个书面的回复。那么这一切的动向呢，都已经慢慢的似乎一直有这个风声表示说，两国有可能就这个有关贸易协议和贸易争端来取得一个贸易协议。那么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这个国会共和党籍方面的这个参议员，他们是否有听到任何的消息说，或者是任何的讨论说，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已经有就这个初步的这个贸易协议或这个共识取得一个进展。那么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英霍夫则是告诉我们，他目前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的消息，他并不知情。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坦白说，我不觉得我们有两国间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我不认为会有协议，因为如果有的话，我应该会听说。 我至今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那么同样是共和党籍的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个肯尼迪呢，则是告诉我们他也希望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能够尽快的落幕，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在贸易行为上能够做出具体的改革，也就是遵守国际规范。我们继续来听听肯尼迪参议员怎么说。
Well, I hope they get it worked out. The only way to win a trade war is don't fight the thing. Having said that,
我希望他们能解决问题。要赢得贸易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打贸易战。话虽这么说，我没有要不尊重中国的意思，但中国一直都在作弊。中国在2000年1月1日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们从1月2号就开始违规。他们如果希望成为美国的伙伴，他们就必须遵守法规，但他们现在没有遵守。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企业很不公平。
那么许多人都担心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呢没有任何解决的这个进展，不过呢这个英霍夫参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他对于特朗普政府以及特朗普总统有相当高的信心，他认为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将会在这个未来有一个这个好的解决的方式，那么他只是一个乐观的态度的。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数计时阶段，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有境外势力透过不正当的手段企图影响选举结果，不过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认为，民进党选情告急蔡英文的说法是假消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晚间在南台湾屏东出席造势场合时表示，这次选情非常诡谲，有一股境外势力透过两种不正当手段打压台湾的民主，企图影响选举。蔡英文指出，第一种是散播假消息，将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故意抹黑，用大量网络留言信息洗版转传；第二种是网络霸凌，只要有人站出来为台湾讲话，马上就有大量谩骂留言洗版进行人身攻击。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境外势力利用网络科技以及台湾的言论自由环境，企图影响选举结果，对台湾民主已经造成空前挑战。
因为这些攻击里面所提供的讯息是假的，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变成是10次20次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叫增生杀人啊，在大街上讲一次增生杀人大家不会相信，可是讲了10次20次大家就相信了。
刘世芳委员还说，假信息及网络霸凌引起的效应就像是在造浪，有人会在漩涡里保持沉默，不敢再发表不同的言论，等于是变相地钳制了言论自由。隶属于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国与台湾》的章节指出，中国正在加强对台湾的政治作战活动，北京在各领域以多种手段试图妨碍台湾民主发展以及蔡英文所领导的政府，包括支持在野党利用社群媒体或其他网络工作散播假消息。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指中国大陆散播假消息影响台湾选举的说法就是一种假消息。
因为他这次来讲的话四面楚歌，这个是要遍地烽火，他的选情非常糟糕，我们也很担心他最后会出什么奥布。以现在来看，如果今天投票他是一塌糊涂的，但是未来还有十天会出什么招数不要完全不知道，他的假新闻我认为就是奥布之一。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台湾国安单位及司法单位都说有中国资金介入选举，可是到目前为止都无法拿出证据，根本是在放空气，制造恐怖气氛。中国国台办表示，有关大陆介入台湾选举的说法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民进党当局蓄意在两岸之间制造隔阂，升高敌意，破坏两岸关系，以此捞取选举利益，企图用这种做法一再愚弄广大台湾民众，是低估了台湾同胞的判断力。蔡英文总统星期四出席 国家通讯暨网际安全中心揭牌仪式时强调，台湾正面临复杂多变的信息安全威胁，甚至还可能遭到恶意瘫痪。为了确保通信网络安全，维系国家体制正常运作，以及促进数字经济永续发展，打造国家级的信息安全联防体系是最重要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节目是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燕，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